诸葛亮啊病危的消息很快啊就走漏到司马懿的阵营去了、哦、司马懿啊很高兴的把夏侯霸找来哦，对他说，你呢带着一支军队啊去五丈原挑衅哦，看看诸葛亮他们的反应如何哦。如果这蜀国的军队不敢出战呢，那表示啊诸葛亮一定是生了重病，如此一来啊我们就可以趁机出兵给他们迎头痛击。
蜀军这一边的魏延啊一发现夏侯霸杀来了，他赶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进了诸葛亮那个神秘的工作室里面去。魏延一冲进去发现诸葛亮竟然嘴角滴着血，鼻孔挂着鼻涕，在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刻自己的雕像做最后的加工。
这魏延啊并不晓得这个雕像的功能哦，他一看到眼前的景象啊觉得说，天哪，这什么世界啊，怎么这么荒谬啊。这魏延就大发脾气啊，把这诸葛亮的雕像给推倒哦。
哎呦，
他说，丞相，你都已经不行了还在这边硬凹硬凹眼睛，赶快躺下，你军队的指挥权呢交给我就没错，我来负责挡司马懿
啊。诸葛亮已经没有力气跟魏延争辩了，他赶快跑过去把这个雕像给扶起来，再对魏延挥挥手说，你别急，你先替我带兵出去对付夏侯霸，这是司马懿他听说我生重病，派这个夏侯霸来打听虚实啦。
好，出兵没问题。魏延就领了命哦，带兵出去迎战夏侯霸。夏侯霸本来只是来挑衅，没想到竟然有人来应战。夏侯霸无心恋战，被打得后退二十余里。
诸葛亮被魏延这样子一闹啊，病情恶化得更快了。诸葛亮只好躺下来，趁魏延不在呢，把姜维给找进来。诸葛亮拿出了自己所写的兵法绝学，这包括了八物七戒六孔五句之法，一共有24篇，104112个字，
哎呦，
全部都传授给姜维。接下来诸葛亮又把他从来没机会使用的秘密武器，也就是可以连续发射10发弓箭的连弩法，也一并交到姜维的手里。
哦，魔鬼集中密集速成补习班啊！我祝福姜维，希望他不会脑充血。
姜维呢，是诸葛亮指定的军事继承人。接下来，诸葛亮就把杨仪叫进来，对杨仪说，魏延一直有操纵全局的野心，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了，只是魏延爱着我还在，他不会太过分，可是只要有机会，魏延一定会造反的。杨仪，这里是我准备好的一份锦囊妙计，里面有一份解决魏延的方案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你就打开这个锦囊，里面会指示你要怎么对付魏延。
是。
说到这里，诸葛亮气喘连连。姜维跟杨仪看见诸葛亮一心为国，到死之前还忘记自己的病痛在交代国家大事，两个人忍不住是哭成一片。诸葛亮又把马岱叫进来，附在马岱的耳朵旁边说，马岱，我死之后你可以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千万不要泄露出去。诸葛亮交代完毕之后陷入了昏迷。
诸葛亮啊从早上陷入昏迷，到了晚上啊才慢慢又醒了过来。
又醒过来。
这个时候啊，成都方面呢，皇帝刘阿斗听到消息啊，很紧张，就立刻派了特使李福前来问安哦。李福呢说是要问安呢、不过我想恐怕是要问诸葛亮的遗言吧。
是，诸葛亮也知道李福来的意思，他告诉李福说，我过世之后， 国家的制度不可以更改，我启用的人也不可以轻易就把他开除。
是，
我已经把我一生的绝学传授给姜维，姜维可以继承我的遗志，为国家尽力。你就赶快回去报告皇上，让皇上放心。
是，
李福走了之后，诸葛亮叫人把他扶起来。诸葛亮勉强地坐上了噔噔噔噔噔噔的小车子，到各个军营去巡视。冷风吹在诸葛亮的脸上，吹得诸葛亮全身都是彻骨的寒意。诸葛亮长叹一声，我再也不能临阵讨贼，完成北伐。苍天啊，人的生命为什么这么渺小，这么有限？
唉，
大家赶快把诸葛亮送回了床上去。诸葛亮再度把杨仪找来交代说，我死的消息千万不要走漏出去，军队里面要安静如常，不要披麻戴孝奏哀乐，也不要唱什么诸葛丞相纪念歌，也不要把我的大头照改成是黑白的。你就安排军队后寨先行，一营一营的缓缓撤退回去。如果司马懿追杀过来，你就命令军队布阵，然后把我已经雕刻好的木像套上我平常穿的衣服，放在那辆不死车的上面，从远距离看过来难辨真假。司马懿一看到我还活着，一定会又惊又疑，不敢再追，你知不知道？
知道。
我死之后，你们大家要化悲愤为力量，为国家继续奋斗。我如果有灵魂，一定会回来跟你们一起努力。
丞相。皇上的特使李福啊，跑回成都，又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了回来，
又跑回来。
这个时候啊，诸葛亮呢已经陷入了弥留的状态哦。李福啊，惊慌的大哭说：“我来了，我来迟了，误了国家的大事了。”
哎呀，谁在哭啊？被李福这样一哭啊，诸葛亮的眼睛又睁开了。
哎呦，
诸葛亮很虚弱的说。我知道你回来的意思。
李福啊，就跪在床前说，皇上要我问你，你走了之后，政治上谁可以接替你的位置？
我死之后，蒋琬可以接替我。
那如果蒋琬不行，谁来接呢？
蒋琬不行，费祎可以接。
李福又问了，那他费祎之后呢？费祎万一不行，谁来接？要换谁呢？丞相，这诸葛亮啊，并不答话哦。大家往前一看呢、才发现，哎呀，诸葛亮已经过世了。
哎。临死前还要被问那么多的问题啊，真是累死了、现场的人发出了一片的痛哭之声。丞相中秋节过没多久，54岁的诸葛亮终于走完他操劳的一生，在五丈原过世了。诸葛亮六出祁山，一次接一次锲而不舍，虽然没有能够打败魏国统一天下，可是却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。他这种人生态度感动了无数后世对人生怀抱着梦想的年轻人。